俄亥俄州北区的法官大卫卡茨被选为关节表面置换系统髋关节跨地区诉讼案的首席法官。2010年，卡茨法官选取了判例，第一起案例定于2013年在洛杉矶进行首次审理。但是开庭前不久，德普公司以未公开的金额达成了和解。在首个实际开庭审理的案例中，洛杉矶陪审团判给一名蒙大拿州患者$830万，包括医疗费用赔偿以及疼痛与精神损失赔偿。输掉了洛杉矶审判后不久，德普在芝加哥赢了一场官司，但在2013年底，即从全球召回产品的3年后，德普公司与卡茨法官及法庭任命的律师委员会进行了面谈，并同意以$25亿对美国境内大约8000起符合条件的诉讼进行和解。德普公司还同意拨出近$5亿为重症患者提供附加赔偿，并支付私营保险公司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中与医疗和额外手术相关的索赔费用。德普及其母公司同意拨出共计$40亿来解决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灾难性事件。对于这家同年缴行产品业务总额为$95亿的公司而言，和解费用几乎相当于收入总额的一半，这是一笔十分惊人的代价。患者们得知和解费用高达$40亿后，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满意而归。但是在扣除律师费之后，对患者疼痛与精神损失的赔偿只有$16万。在美国，律师会获得和解费用的1/3，或者说$8亿。首席谈判律师和委员会成员会获得$1.6亿的额外奖金。患者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灾难之一，他们对这点赔偿金感到沮丧是可以理解的。想象一下，患者承受了几次失败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拿到一张$16万的支票，而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却拿到了超过$2000万。他们虽然代表数百名客户，但其中许多人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法律工作。或许最令受伤患者感到沮丧的是一种被整个系统出卖的感觉。植入物制造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法庭、医院，甚至外科医生，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马蒂亚斯·温罗斯及其合著者在分析关节表面置换系统的失败时写道，医疗植入系统是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的一部分，由监管部门与其他管理机构、商业组织、职业利益相关方，如外科医生以及患者之间的各种关系组成。在我们的科技社会中，社会运作本身就如同一个实验室，市场和消费者被纳入了其延展的实验空间当中。植入物的测试不应该止步于实验室，恰恰相反，持续的测试和监督才是最关键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患者实际上也只是不受控制的大型实验的一部分。如果一个社会的监管机制脆弱不堪、迟缓滞后，或者根本不存在，那么成千上万的患者会受到伤害，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对于我这名外科医生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国家关节注册系统是不合情理的。一个自由资本主义者也可以认识到，美国医学的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必须更上一层楼。世界上有11个国家或地区跟踪美利全膝关节和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正是他们提醒了美国患者和制造商关节表面置换系统髋关节发生的严重问题。建立美国关节注册系统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该系统正式出现之前，我可以向读者们保证，监管工作会继续严格执行。非预期后果定律说明，1996年的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案实际上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同时，使结果的追踪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相关部门正在为建立国家及国际性的关节注册系统进行认真的准备工作。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际骨科注册联盟于2010年启动，以协调14个国家或地区的注册系统相互配合。但讽刺的是，创建并领导国际联盟机构的国家本身却没有全国性注册系统。当然，美国的关节注册系统不应该仅仅追踪膝关节和髋关节的置换， 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植入了起搏器、心脏瓣膜、人工耳蜗、分流器、导液管、刺激器、毛、颈椎融合器、器官和电子植入物。对于他们来说，一套真正的监督系统是决定生死的。我们根本无法探知植入革命带来的可能性，无论植入物是合金、聚合物还是组织，无论它是大块金属还是注射型纳米机器人，接受植入的患者一定要相信，关注最终结果评估的医疗植入系统正在追踪着每一个植入物的性能表现。